上一次我访谈你的时候，你说哎呀，发现了打鼓这个比较好，比较行业是比较喜欢的哈。以前的时候我以为也就是比较喜欢，但是我没想到是你这么厉害是吧？竟然搞搞搞，一直是那个，一直从在这个行业中，竟然搞了自己的工作室呢。
嗯，一点都不厉害。
哎呀，不是，确实还蛮厉害的。你这个现在还没有开业是吧？
啊，然后我今天上午我还过去，现在是那个硬装装修那一块搞好了，然后我们还要还要就是我们要贴那个消音棉，就是墙上要贴那个你知道啊，吸音板消音棉，然后要还要装那个灯。然后我们还打算搞个小舞台，就是如果有什么汇演表演呀、什么的，在里边搞一下。然后还要搞设备呀、搞鼓、搞音箱，可能要估计要到月底，可能六月份应该能就可以正式搞好了吧？
可以，确实比较好。哎，要不这样吧，你就按那个什么，你就讲一讲吧，这也是记录一下，希望几年之后你还在打鼓行业或者是。
好，我那个又稍微做了一下调整，我把最新版的发一个给你，就一和二的内容没有变化，主要就是三和四，就是谈一下我自己最近这两年的一些想法，这一块做了一下改变，调整，我重新发你啊，
可以，
就大概准备了四块内容。
可以啊，其实我们就聊天就可以嘛，也没有必要太这个什么，太正式是吧？因为我觉得
不是我，因为我觉得你挺忙的，现在约你又不好约，我也怕就是
别这么说。
我觉得如果讲的太没逻辑或太乱的话，有点耽误你时间，感觉也有点不太好意思。
没有，如果能约到你们，我还是很开心的，因为我每周约两次嘛，每周约两个人，我尽量是这个节奏呀。我觉得聊聊天对我来说很放松啊，很喜欢搞这个事情。
你做的这个事情，我感觉就是价值意义越来越大了。我今天早上听了你今天发的那个妹妹，哎呀，不得都。哭得我稀里哗啦的，太不容易了。真的怪你。
对，每个人都有我现在也在做一个，我想自己做一个软件，因为我不想放在人家的平台了，就是说我要自己做一个软件出来更方便一点，但是呢我又自己又懒，有时候规划一下又好像是就玩又忘了，不过也是七七八八，至少大部分简单的功能都已经实现了嘛，我以后一定要搞一个软件自己上来，而不是放在人家了。我也是听说了，放在人家平台上一会儿还会插广告的呀，暂停了就开始发广告啊什么，我又觉得好像不值得，我要自己搞一个，以后会搞。
你不是之前搞的那个不行吗？那个论坛那个不行吗？
那个是我希望就是大家在手机上听嘛，手机上听的话不用，就是说而不是放在很杂的一个地方嘛。我大概会搞一搞，因为我想做的事情是我三年访谈一次嘛，我想把每一个人，比如说我已经访谈你这是第二次了，我希望就是点你这一次的时候，你的几次都会出现在一起，这样会比较好，而不是人家说那是多少期，妈你查半年是吧，就会比较难嘛。我现在正在做，但是进展很缓慢，有时候哎呀，玩一玩呀、玩玩游戏，有时候出去又忘了，又不想做了。有时候想起来就做个一天半天的，反正也在持续上，就这样做着。
慢慢弄呗，我们反正肯定会一直等你的。
对对对，
你什么时候做出来，我们都是忠实用户。
对，我希望就是比如说我这样做出来，你也可以在上面留个联系方式，人家要打鼓的话，你可以去找到你，因为我想访谈1000个人吧。我要为这1000个人做一个这种东西，其他会比较好一点。
喂，
刚刚你接电话了对吧？
对，有个电话进来，我挂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影响。
对，他好像这是他的一个什么吧，其实你挂了之后他也会给你暂停一小段时间嘛。要不就这样吧，开始吧，开始，反正前面也无所谓嘛，这些都可以剪掉。
哦哦，好，我这次约你主要是我想一下嘛，就是上次跟你说的是我上次说的是我刚离职那会儿嘛。
嗯嗯，
对，刚离职那会儿，然后我觉得我当时离职的时候，我的想法是觉得就是说，我的人生，然后就是就是从就是像比如成爬山吧，就是我感觉我的人生可能就是爬到了某一个高度。然后呢，我当时是想着就是说，我想在那个高度的基础上，去转换一个山头，就可能就是转到一个，我觉得我心目当中比较理想更好的一个山头，所以呢，我离职的时候，我想的是，就是我以那个高度，我以达到的高度为起点，去往另一个山头上转，往一个更高的山头上去转，但是我到现在，离职已经，三年多了嘛，我感觉这三年。我一直没有放弃，就是就是这个一直没有放弃这个事情啊。然后我觉得我的心态可能就是肯定是有收获的啊，我感觉就是应该是有一个更科学的一个转变吧。就是我觉得你要做成把一个事情做好做得轻松，首先你自己的观念要是对的，你可能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我就是就是想着这次可能就是分享一下我这三年来我的一个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收获和转变吧，然后也就是想着这次分享完之后，可能就是我后面的生活，我可能就是算是一个就是希望就是能够后面的生活能够也一直过得很好吧，就是这样吧。
对
对对，我觉得就是心态还是要科学，要对你如果你观念不对的话，可能就是你付出很你内耗了很多，你付出了很多，但是可能你想做的事情都一直都没什么进展。
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然后我其实五一之前联系你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这样想，但是我觉得也多亏那天没有那个访谈，如果访谈的话，可能那天就说的很多都是，可能我可能会说着说着那个逻辑，我自己都圆不下去了啊，可能也就白耽误你时间了。
不是不是，没事。
然后我觉得。我就是上次跟你说了之后，到现在，就是说我想明白一个事情，就是，就是我之前就是一直就是觉得我是踩着原来的高度，要去往另外一个山头更高的山头走嘛，但是实际的情况，我现在就是认清，就是想明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实际的情况是，我不管之前走到了什么样的高度，其实我现在是。在完全的从另外一个起点再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山。
对对，是的，
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所以我要有一颗，就是我又是在从头开始，我就是真的是彻底的就是一个就再重新再塑造自己，就是有一个这个这种起点的心态。之前是没有这种起点的心态的，之前就是对于自己已经取得的一些东西总是不舍得去丢弃，或者说总是还是把之前取得的一些东西还是扣在自己的身上有点不舍得去放弃，
对对对，
其实那样反而就是它其实阻碍了我就是去往新的方向或者新的方向去走就是我这几天就是彻底的有了一个这个我是在从零开始，从头开始的这么一个心态。我有了这个心态之后，我觉得我真的放松了好多，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心态应该是对的，调整的应该是好的，
对
啊，
对对，
然后有这个心态之后呢，我就是对于我的以前我的态度也有了一点变化，就是我以前的时候我刚离职的时候，就是那会儿，我就是，一直在盯着我之前做的不好的那个地方， 然后呢，我为什么，我就是想着，把我那之前做的不好的那些东西，就是把它在新，就是在新，在我离职后的这新的这个新的这个旅程上把它做好嘛，啊，但是那样的话，你看就导致我其实，上次跟你聊的时候也是，就是人还是有一点悲观呀，有一点不自信呀什么的，反正就有一点点拧巴嘛，啊，但是我现在这个心态呢，我就是觉得对于过往啊，我要看他我当时没有做好的一面，我也要看我当时做好的一面。那我当时做好的一面，其实就是我在爬，从底下开始爬第二个山的一个我的，就是我的经验嘛，啊，所以上次其实主要是说了我不好的地方，打击我的地方。就是这次的话，我觉得我应该要客观的去面对一下我的从前，它有不好的，它也有好的。这次就是说一下我前面的那些经历，就是好，我做的好的地方吧，啊，说一下我做的好的地方，然后呢，就是再说一下，就是啊，我对后面的一些简单的想法。就是说这样，
可以可以可以
啊啊，行。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上一次你打鼓，其实我也看到你发那个东西打鼓的样子，就是比较就是那段时间是比较生疏嘛，后来是越打越好，越打越好，我就觉得哎，确实挺厉害的哈。对，刚开始的时候打的是还比较不熟练嘛。哎，其实你打鼓是因为你家小孩要去打鼓对吧？你顺便去打了一下是吗？
一开始是不管是我还是他都没有想过去打鼓的事情，然后他大概五岁多的时候，我们是想着让他去学钢琴的嘛，然后去那约了个钢琴老师去体验，结果那个钢琴老师就体验完就没有觉得印象特别好，然后就在旁边听到，哎，什么声音？就是隔壁房间有人在打架子鼓，然后就过去聊了一会儿，结果就发现那个老师，很实在，那就当场就给我们体验了一下，然后就当时就是觉得，哎，这个还不错呀，然后看着好像比钢琴也简单一点儿，我就说，那要不就学学架子鼓试一下吧。反正那时候小孩还小嘛，就也没想着让他一定要学什么，反正什么好玩就什么试一下呗。然后说那就学一下架子鼓吧。结果这一学，然后就发现，首先我小孩学得很好，然后我就陪着他上课嘛。陪着他上课之后，我就是被那个架子鼓它这个表现出来的那种速度啊、激情还有力量感，就把我给感染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工作上就不是很顺利了，就已经在考虑要不要离职的事情了，那时候身体也已经就出现一些问题了嘛，就整个人就已经状态不是很好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是我很喜欢听那个摇滚风格的那个架子鼓，就是他那个金属的那个声音啊，然后就感觉他在，就是你听着，你表面上听是很燥的声音嘛，但是他传到人的心里反而给我一种让我很静的那种力量啊，就让我的心好像就是我在里面旁听啊，就听着他那个声音，我就感觉啊，我的心好像反而被他越打越安静，然后有一股力量好像在从我的心里慢慢的浮出来。对，然后后面也就我小孩就一直学下去了。我的话就是我是从我离职之后，然后离职大概有个一年左右吧。前面一年也没有想着去学，就是一年左右的时候，还想着要不，我也去学吧，然后就这样。所以你这个，你说我是受我小孩影响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这么顺其自然的，
天意，
对
对
对，就这么顺其自然的就接触了他，就
是的，
走过来了。
反正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你打鼓。 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就好。嗯
嗯，一个是感兴趣的东西，老师也很关键。然后这个老师，我感觉跟我就是性格，就是他们夫妻两个嘛，我都认识嘛，我们现在都是朋友，可能就是相处的也特别好。他就是一个，就是他，他自己就是非常的专业，他一定要把你教好的那种心态。哦，对，所以就是遇到，我觉得很，尤其是现在很难能遇到就是这么有负责任的老师，然后人也很实在，就这么一直接触下来了，现在也都是好朋友了，是吧？
可以，
大概就是这样。
可以讲讲其他的方面吧，因为我觉得你做这个事情已经开始做的还蛮好了。后面我听了你不是发那个朋友发那个视频号的。那个我觉得还打得越来越好了吧，
我已经好久没有录了，因为我从去年开始可能就在磨那个基本功了，所以我去年真正学会的歌好像就一首还是两首，就主要在磨基本功了，磨基本功，所以就没有录。然后今年又说搞工作室，那就也没有录了，想等着搞起来之后，在那个里边录。对，我也好长时间也没录了。
可以，很好很好，可以，你可以再讲讲，就是你想讲的那个东西吧。
行，好，我这儿其实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对我的整个思维认知影响比较大的，叫一本书还是叫什么？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嘛。我觉得他对他自从第一次给我启发之后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他都对我有着很正向的影响和帮助。我想就是分享一下，因为上次我们结束的时候你说那个分享书那块我也没有分享嘛。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首先我看书不太多，我发现我不太学习，好像我看书不太多，然后而且有就零零散散看的一些书，好像我总能从里面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子，就感觉好像很多书，哎呀，它好像就是马哲里面的一小点儿，就是很多就是有很多问题。就是我们很多规律它有一把总钥匙嘛，我就好像哎呀马哲里面有那么总钥匙啊，所以我就是讲一下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吧。
可以
好。我记下我写的提示啊。对，就是我先简单说一下就是我跟他的这整个渊源嘛啊。因为我第一次就是跟他深入接触，就是当时大四下学期不是准备考研吗？对，就是准备考研的时候，就是你也知道，我考研不是要考那个，不是有一门不是考那个政治嘛，时政，
是的
，是吧？
我也考过研，但是
对呀，
我记得他有马哲，
对。
还有一个时事政治，
还有一个历史，就是那个近代史
啊，对，
他不是
是的，
他不是要考那个吗？因为我的文科是很弱的，我从初中开始，像那些文科，我就勉勉强强能够及格，所以我当时备战考研的时候，可能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就是这一科嘛，像专业课和英语，我其实没有那么担心啊。然后我挺担心这一科的，然后我就先复习了这一科嘛。然后结果一复习，发现哇塞，被这个马哲把我给醍醐灌顶了。对，然后醍醐灌顶之后，我就把就是它里面的这些理论啊，就应用在了我那个。考研备战考研的这个复习的过程当中，因为我当时复习的比较晚，我们那一年好像又提前了20多天考试吧，所以我实际复习的时间只有一个半月，我记得。然后， 其实我当时成绩也不太好，都我就是当时考上的希望都其实都不太大的，但是就是因为当时受了他的启发，然后运用了就是我从里面悟出来的怎么去快速高效复习的这个方法，结果借助于这个方法让我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成功上岸，而且对，而且我那个就是这一科考的还蛮高的，我忘了总分是多少了，但是我
一百
分啊。但是我当时是考了87分。
哇，那挺厉害，那挺厉害。
我知道这个分数可能对你们来说不是很高，但是你要知道我的起点是
很高。政治这个分数已经很高了，大部分人政治都得个60分、70分就算蛮高了。
嗯，好像是。
我政治也考得蛮高，因为我会胡编乱造，大概我也考了80左右。
因为我是比较吃惊的，我反正我们那一年我打听了一下旁边的人，好像这一科好像就我考得还算高的。
对对
对，所以就是这是我就是第一次他给我的启发嘛。然后后面呢就是当时毕业的时候，就是那些东西打包，就是好多书都卖了嘛。但是我就把这本书就留下来了，因为我就是想着，等我毕业了，我放假了，有时间了，我详细的看一下啊。但是我发现我在详细看的时候，好像找不到那种感觉了。因为我当时复习的时候，我是看的那个别人整理的那个大纲，考研大纲啊。他说那个大纲，他就是你应该也看过吧，那个大纲都是，
对，
就是总结的很精炼嘛，是吧？它一章的内容可能就几条几条给你总结下来了。我觉得那个大纲当时我复习的时候，我就觉得看的人就是他特别有逻辑性，我就是一气呵成能把他的整个讲的这些东西给组织起来，给很有逻辑的在我脑子里转起来啊。但是我毕业之后再去详细看那个书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他那个书讲的就是太细了嘛。反而就是可能就有一些内容有一些冗余啊，或者是它有一些太细了，让你就是那个逻辑容易被打断啊。反正就是就是这么多年我也没有把那本书看完。但是呢，但是我这些年啊，就是从毕业之后这些年，我每当有什么就是我怎么想都想不明白的事情，或者困扰我的事情的时候，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把这本书再拿出来，然后再翻一翻，随便翻一翻，那就有时候就会从里面的一些只言片语里面就得到一些启发，然后得到启发之后，然后我就可能这个问题困扰我的问题，我就会把它解决掉，然后解决掉之后呢，可能这本书我就又把它放起来了，反正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把它读完，但是呢，它断断续续的，就是一直感觉在给我灵感，在给我帮助，这大概就是它的渊源，我跟它的渊源，然后呢，所以我只是分享，我也说一下，就是我只是分享。他对我个人的影响，因为我完完全全算不上一个学习者啊，因为那本书我都还没完整看完啊，我不发表与哲学相关的任何的观念啊，我只是分享他对我的影响啊，因为这个如果分享什么哲学观念的话，我觉得这个众说纷纭啊，肯定
是的，
对，我觉得我说的肯定是不对的，那就是。这样，对，我也就是说这一段就是想提前说一下，只是分享一下他对我的影响啊，我个人从里面得到的东西，我不对哲学做一些观点分享，都是跟他的渊源啊。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那一个半月复习的时候他是怎么帮助我的啊。
可以
对，看一下，就是怎么帮助我们呢？因为就是那个马哲里面，它不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章，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嘛。它这一章就是讲它的一个这个基本的就是底层的哲学思想嘛。然后它这里面呢，就是提到了，就是说。他的世界观里面，马哲里面世界是物质的嘛， 啊，
嗯嗯，
是嗯，然后它的物质的概念就是，嗯，这个东西它是客观存在的，它按它的规律存在，嗯，就是不受人的意识的控制嘛，就是
嗯，
也就是说，它就是说，世界是首先它明确的说，世界是物质的啊，然后呢，物质是第一性的啊，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也就是我们人类脑子里的。啊，这些思维的东西嘛，啊，
嗯，
他说意识只是啊，这个客观的物质世界在大脑中的印象，啊，
嗯，
对，就是我们脑子里所有的一些画面上的东西，都它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只是你指这个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某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印在了我们的脑子里，啊，
嗯。
嗯，然后我就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就受到一个启发，我就是觉得，嗯，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大脑它其实就是一个，嗯，处理输入数据的 CPU， 啊，就是你 CPU， 就是CPU 它的能力很强大，它数据处理的能力是很强大，但是它要依赖给它输入的数据嘛。是吧？
嗯，对对对，
你如果我们的电脑你没有输入给它，那 CPU 空转，它也转不出来什么结果，是吧？
对对，
一个配置再高的电脑，你没有程序在上面跑，没有数据输入，它也跑不出来什么啊。
嗯，
然后就这个启发呢，就让我觉得，那既然输入这么重要，那我就是说。我复习这个事情啊，因为我当时复习的时候时间很紧了嘛，其实我是一开始是有一点点心理压力的，然后呢，我就觉得突然觉得我所有的这些心理压力太无效了，我这个心理压力完全就是我自己凭空想出来的，是吧？
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我说
这样是对的，是
很多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在这自己脑子里在这乱想，是吧？就没必要嘛，所以我就一下子我就。一点就是，首先就是他让我没有什么焦虑了，知道吧？没有什么焦虑了。然后，那我就是觉得，就是好好的，就好好的复习呗，啊，就是这样。然后呢，他还说一点，就是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说实践是认识真理的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它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是吧？
对对，
就是。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那我就觉得，那一个事情，其实你在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去把它做完之前，它的结果是怎么样，你瞎想是没用的。你不要提前去想它会有什么好的或者是不好的结果，你要去做，然后不停的去观察你的实践，你的实践，你的行动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去看它实际。发生了什么？不要去瞎想，是吧？然后呢？
对，是的，是的。
然后呢？他也说，还有一点就是说，他说世界是动态的嘛，就是物质，他就有一点就是说是物质是运动的嘛，运动是绝对的，啊。然后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在不停的进行着联系，和发展，啊，在并且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规律的，是吧？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既然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规律的，然后呢只有实践才能够检验，让我们看到它的规律，发现它的规律是什么，是吧？然后既然我们的大脑只是对现实物质世界的一个印象，是吧？那既然有这三点规律在，那我觉得就是我看一下啊，那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当时复习考研这个事情啊，就变得很简单，就是它既然是考试，是吧？
对对，
那你考试它。我们都知道考试它不可能考到所有的知识点，它只是从里面摘出一部分知识点，是吧？那这个 这个，然后考试就是每一年的出题的规律，就是你考什么，其实都是在出题人他的选择里面嘛，是吧？
嗯。
那么他肯定是有规律的，是吧？他的规律藏在哪里呢？他的规律就藏在每年的真题里面，是吧？
嗯。
所以，即便是我还有一个半月就要考试了，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复习。就是即便那也不代表是说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要去在这一个半月内给它啃掉。其实我只要从里面抽出来出题的人，他想考你的那部分是不是就可以了？
啊、
所以考试是不是就变得简单了？是吧？
对。
然后呢，我当时就想，那所以我是不是就是从真题里面去摸清出题人的规律，是吧？
嗯。
然后再针对性的去准备。那是不是这个考试就问题不大了？
是的，是的。
我当时就这样想，你知道吗？所以我当时就是这个就是对我这个面对复习、面对考研这个态度啊，就是心态就让我调整的特别的好。然后呢，他里面就是马哲里面不是还有一个他面对历史，我们人类的我们的历史。不管是什么的人类社会的历史还是自然的历史，他的观点是唯物史观嘛。因为他说世界是物质性的，那么他在去观察历史的时候，他也是保持物质的观念嘛。是唯物史观。那唯物史观呢，让我觉得就是在唯物史观里他给我的启发就是以前我的历史反正我文科不好嘛。我觉得历史就是老是死记硬背的，让我很难受。但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其实历史的进程啊，它就是自然环境的变化，自然环境以及变化，以及我们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我们社会生产力关系的发展变化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就拿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说，是吧？它其实就是它为什么会这样发展下来，发展到今天我们这个样子，它有偶然，其实也是一个必然。就是他就说我们这个历史的发展其实就是它也是有迹可循嘛。就是当这一个地方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比如这个地方有一条河，那个地方是靠着山，它的自然环境是吧有变化，又再加上就是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一个发展。当它这些就是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它一定会导致于就是这个人类，因为人类的思维它又是人类的思维它又是这个客观世界的真实反应，是吧？就是这些东西发生之后会给人类的思维大概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想法，然后人类大概会想到哪方面去想，就它就变得不是那么琢磨不透了，就感觉是有迹可循了，是吧？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其实不就是一个人的思维的一个发展吗？不是一个思维的发展，就是反正就是有关系的嘛。所以那个历史进程就是在我的心中也变得有迹可循了，就是然后就大概受了这些启发之后，然后我就开始实际的去做我的复习嘛。然后呢我一个是就是我那个历史它不是考有一段时间有一段要考那个近代史的内容嘛。然后我那个近代史那一块然后我就记得那天下午我用了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就把那个近代史的考点全部给看完了。就是当我带着这种唯物史观就是的观念再去看这段内容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每一个人物，因为近代史其实主要就是国共两党互相拉扯的那一段嘛，就是这里面的每个人物啊，就在我脑中就感觉就特别的鲜活，就是我那天下午的感觉是很奇妙的，我就感觉我自己真的好像就是在用这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好像就是真的是穿越了回去，然后那就是蒋介石呀他们就是他们就是真的鲜活的人物好像就是在我的眼前就是穿越回去就是在我的眼前就是变成了一个鲜活的人。他们虽然是自己党派的领导人，但是他们也是一个首先他们也是一个人嘛，是吧？然后我就觉得你想想如果是你 觉你在这个职位，你面对这些环境，这些局势的变化，你会怎么样？他虽然做的这个决定，他要考虑对自己的领导的党派的影响、国家的影响，但是他也有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在里面，是吧？
嗯。
然后这样之后，我就觉得，啊，就是国共两党不是那一段，就是，就是经历了数次的和谈嘛。
嗯，
是吧？你肯定比我更清楚。
对对对对，
我只是记得当时那一点点印象了啊。这个数次的和谈，就是你就通过通过看他们的故事，你就明白了他们每个人脑子里装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他想要对他实际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比如说对于国民党来说，就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啊，就是其实和谈只是他的一个暂时性的妥协手段而已。他始终不放弃的就是他还要把这个位置再夺回来。他我知道这个可能不对啊，但只是我当时给我的这个影响啊。啊，然后你明白了他这个核心想要干的事情之后，他后面数次的去打破那个谈好的协议，然后数次的去反悔，你就感觉就是意料之中一样了，就那样，就没有那么意外了，你知道吗？然后就反正就是经过这两个多小时，我就哎呀，刚真的像是就是一气呵成的，就是那一段在我脑子里就这样演绎了一遍嘛。然后后面反正我感觉那两个小时之后，我在做那个真题啊，我的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和简答题，我都是100%对的，就是你已经理解它的核心东西了啊，它题目再怎么出，我都就是你都能做对的。然后呢，那就剩下简，不是后面是一个简答题吗？
嗯，
你还记得是吧？
对。
然后简答题呢，我当时好像是我先做了一套真题，做了一套真题之后，我把我自己的脑子里的原生的答案，我把它写了下来啊。
嗯。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好像知道我要回答什么，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组织语言，对吧？
嗯。
那我就先把我原生的想法答案写下来了，写下来之后，我再去跟那个他那个考研资料上不是有那个答案参考嘛，参考答案吗？嗯。我又对比着那个参考答案去对比我跟他的区别是什么，就在这种对比当中，我就摸出来了那个出题人他想让你怎么去回答，是吧？
嗯。
我就摸到了他的规律，他就是第一句话先让你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观点，然后呢这个观点其实你也不用自己去想，也就是从那个书里面，就是从你复习的资料里面去找那个题干当中出现的相似的字眼的规律，然后就把它套上就行了，然后后面再去分开的去写什么，写的时候要加一点你自己的观点，虽然是你自己的观点，但是你也不用完全去自己想，也是从书里面去找相似的内容去往上面套，是吧？就是我这样一区别分析啊，我就知道出题人他想让你怎么答，因为你这是考试，你不是说你要答得多好，而是你达到了出题人想让你达成的样子就好了嘛。啊，
嗯，
然后就这样，然后所以我那个就是。这一刻的复习就很顺利，没怎么耽误我时间啊，我就复习完了。然后还有一个我的第二个老大难就是我的英语，因为我大学之后我的英语几乎就躺平了，就废掉了，所以我对英语也是蛮担心的。然后我就看了我同学他们不是每天在背那个考研英语词汇吗？那么厚一本词典啊，我看了他们背之后，我就觉得首先。我不想那样背，其次我就算是那样背，我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也不够啊，是吧？我光背那个单词我感觉我时间都不够，那我怎么办呢？哎，还是同样的道理，既然是考试，他那考研词汇再怎么厚，那他的考试范围是不是还是在真题里面藏着？
对对，
是吧？我就充分的利用了那个考研真题，就是我们大概能拿到8到10年的那个历届考研真题嘛，啊，
对对。
然后我先拿出来一套去做，这一套我是不看，完全不去看他的那个参考答案，就以我自己最真实的现在的水平去做一遍，然后做一遍之后然后再对着那个答案，然后去批嘛，然后批的时候 把里面就这张试卷上我出现的我不认识的单词我把它圈出来，然后把它整理成一个词汇表，就是我一套试卷就是整理整理一套就是从里面找我不认识的我现在还不认识的单词去把它整理出来嘛，是吧？然后呢就是还有第二个就是把我错的题把它圈出来，是吧？把我那个错的题看一下，诶，他这个题我是为什么错的。当我就是按照用这种方法大概整理了三到四套考研真题的时候啊，那我就发现他那个词汇量太有规律了。就是我第一套试卷上整理出来的那个陌生词汇量在第二套上面又会有 20% 左右又会出现。就是我整理的那个就是每一套试卷整理出来的陌生词嘛，它是在逐渐减少逐渐减少的。所以根本没必要去背那么厚的考研词汇。就是说啊，你去看一下那个那几套真题之后发现哦，它的词汇量其实我最终整理出来好像也就有几十个那个我不认识的单词吧。然后你把那几十个单词搞熟悉了之后，我再去做下面的下一套真题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单词我不认识的越来越少了啊。然后呢我还发现就是哦，那个我错的那些题它其实也是有一些共性的，是吧？然后而且就是它那个不是有那个阅读理解吗？其实那个阅读理解我就发现你把他那个 ABCD 四个答案和他那个你去跟那个原文去做对比啊，我发现如果你的考场上如果你的时间真的不够了的话，你都不用去读那个原文，就是他那个就是他那四个答案里面，就是我看一遍那个四个答案，我分析一下对比一下他那四个答案的关系啊，ABCD 四个答案的关系，它出现的那个词汇，我再去根据那个词汇再去直接去课文里面去找有那个词汇的那一段内容，我大概就能够猜一个七七八八的答案。
对对、就是、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我就是利用了那个他那个真题，然后就把他那个考试考什么的规律感觉给摸出来了。然后我记得但是我那个听力不太好。所以我当时那一年。我那一年考研，因为我的英语阅读应该是全对的，有阅读是没错的，但是我听力不太好，所以我整体分数，英语，那一年还行吧，跟其他人比还行吧，但是分数也不是特别高，但是也反正也过了嘛，对，反正我就是这个可能就是马哲的这个思想，他的这个什么世界是物质的，是吧？你的大脑你的大脑里面装什么想什么要先取决于你先看到了什么你去做了什么，你如果你没有去实践你没有去做，你的大脑先不要胡思乱想啊，对，然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你要不停的做不停的去做，所有的规律你要先去做起来，然后从做当中找到规律，有了规律了，然后你再去执行什么下一步，他就让我整个人的就是反正我至少那一个半月我是没有任何一点胡思乱想的对，就是完全不内耗，就是那样，然后而且你还能够就是当你想着你的想法是我要先去通过实践去找到它的规律然后再去想我要去怎么做的时候啊，你的目标性就会很强，你就会好像你要做的事情你就很快的就能够抓到它的核心是什么就那个样子，对，然后这个就是他对我的就是一次很直接的帮助吧。对。
可以。对，我非常认同你的一点，但我没有你想的那么系统，但是我对你这个观点是非常认同的，以前我也说过，就是我学习也可以嘛，然后我从来我不大相信就是说我学的东西是真的。我经常说的，你只要不去钻牛角尖，那么你就能得好的分数出来。不要去讲，比如说化学也好呀，物理也好，我从来不去。我经常会说，我说这都是瞎扯，你只需要哄这个判卷的老师就可以了。你真的不要去想为什么，所以我从来不去问老师为什么。比如说那种 SP 杂化呀，啥什么东西，我从来不问。我考研究生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但这也有好处，也有不好处，就是我那时候记得，因为我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大概跟你也类似，因为我数学不用复习嘛，我数学很好， 因为我那时候考数学一，我稍微做做题，我就觉得肯定能够考一个好的分数。所以呢，我整个数学是完全不复习。英语的话也是，英语要复习一些，但是我是背作文，不是那时候写作文嘛，也背作文，对，我经常要把那个作文背好。然后就是专业课，专业课我也是跟你一样，因为专业课是每个学校的专业课是不同的，两个专业课。
嗯，
就是他的真题，那时候我去就是北大未名，那时候有一个论坛嘛，北大未名上面有一个板块是考研的那个板块
啊，对对对，那个也很重要，
对
对,
对，我就去他那里把那反正他有的题我都下载下来，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我退了一次学嘛，研究生我他妈退了一次学，
嗯、
我去参加工作、
嗯，
然后发现工作又不好，然后我又去考研究生，所以这种叫什么路径依赖了。就是觉得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觉得我工作肯定很厉害，然后结果呢我从那里退学之后又发现我靠还是读书可能比工作要好一点，然后我又回去读嘛，然后那时候实际上我已经是第二次考了嘛，第一次考去读了几个月，第二次考我觉得我那时候住在就是济南的一个叫电柳庄的地方，现在都不知道叫什么了，济南电柳庄了，我住了一个小房子，然后在那个小房子里那时候我还要去没有那个什么了，没有网嘛，就我那个年代啊，就是有网的话你要到至少是出租屋里是没有网的，我就要去人家的一个那个电信的我忘了是联通还是什么哈，他那里有那种体验上网的你知道吗，然后拿个 U 盘去，我说我要下载点东西，人家说我这个不能够插 U 盘，我还要跟人家说服，我说你看我就下载这些考研的，然后我拿着去打印了，那时候那个山东大学新校区那里，我也做了大概15年的真题吧，就是30套题左右，因为我发现都一样，
嗯，
真的，那个操作系统永远都是考那几个东西，数据结构也是考那几个，什么必数什么，对对，都是一样的。然后
你发现你不用一整本书去复习，
对对对，完全不用。那时候他指定的教材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数据结构是那个叫严卫敏的那个蓝、
啊、对对对
清华大学的那个，对，严卫敏的那个数据结构，
对，
啊，但是那时候我可能也就是有比你多一些，你想想我去读了几个月，我又回来又参加了几个月的工作，然后我又退学，实际上也就4-5个月，你知道吗？他让我，你要知道这个人是这个样子，你好好学习的话，哎呀，就是。你即使你想好好学习的话也不会长期能够好好学习下去，比如说你说我准备一年的考试，
嗯，
肯定不到一年了，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你才去选，但前面你就会、啊、是吧，前面还是就玩嘛，我也发现了那5个月我想想好像很少，但是我想想你给我10个月我前面5个月也是玩嘛，那他就旅游一下，哎，还到处去爬千佛山，后面那几个月的时候我也才发现，哦，你如果让我看严卫敏的那个书我也看崩溃，
嗯，
虽然我学过一遍了，但是你再让我看我还是不会嘛，然后我就找到了，也是那个所有真题我打印了大概20-30套应该是那时候，然后我就回来看，我发现哎，每年都是考一样的，几乎都是一样的，就是哎呀，我为了什么那个内存调度啊，你就研究那一块就行了，比如说永远都不会考冒泡排序，你就破掉那一个是不是，大部分每年都会考个那个快速排序，你就把快速排序的搞下来，要么快速排序啊，必数，就那一些。我发现哦，也不多，那个，
对，是的，
你就觉得，哎呀，也没有多难，所以那个专业课我就搞定了嘛。其实就搞个数学不用搞，英语的话背作文，背我也不背，我跟你差不多，我不背单词，因为太大海捞针嘛，你根本搞不清楚背哪些嘛。然后专业课搞搞。然后最后也考过，反正我还是这种的话，我们是一种考试技巧，但是呢，对我来说，我还是不大相信，就是，哎呀，我不大相信，就是书上讲的那些是真的，我经常会怀疑嘛，我就觉得哈，这可能就是为了洗你的脑啊，或者是什么的哈，反正我是考了之后我就忘掉了，我就觉得
是的，
不大那个啥，比如说我们，你想一下吧。我们那时候也，哎，你也考数学嘛？你说我们做的那个数学，哪用到过？根本不用嘛。我们在读博士可能会用到过，反正研究生的时候，你不也是读完研究生就算了，几乎不怎么用啊，是吧？
对对，
我没用过，没用过。
是的。
政治更不用，英语可能用了多一些。你说，专业课的那一些，即使我懂那些，我说，哎呀，数据库可能是必数的这个东西， 我大概就是这个程度。你如果说你做一个算不出来，讲可以是吧？反正我认同你这个，就是说，不要焦虑，也不要从头开始，因为我们已经学过了，因为我们又不是跨专业是吧？我们已经学过了。我大学的时候就学过数据结构啊、操作系统啊、网络，反正他就这样的一大张卷子，都是出一些这种类似的题，都是类似。
嗯，
我相信出题的老师也烦嘛，他也不会年年想新题，而且数据结构也好，或者计算机中的，我们想一想就知道大概是哪一些嘛，不会说特别多。我认同你这个，就是说，就是总结真题是非常好。
但是
这个很好，
我也一直很佩服那种就是真的能把一本书从头到尾整个系统的学下来的人。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认识有一个，我认识有一个，我到时候访谈一下他哈。我不知道这期他听不听，他的 ID 叫大米，大米。他其实跟我就是我退学的那个学校中的校友了，他背过。所有的单词，但是我可以跟你说一下为什么？你知道他为什么能背得下来吗？他做了个监狱，但里面没有书，他把英语全背下来了，没事干在里面。对，
这个我
然后
不能复制。
对，他说在那里没事干嘛，因此他只能背那个英语单词。然后
那他应该也不是一开始就是有目的性的说啊，我要从头到尾背下来，只不过就是说积少成多的达到了这样，是吧？
他在里面不是你在监狱里没事干嘛？你又不能玩手机，坐了个牢。我这几天不是这几天，去年的时候我还跟他说，我说你什么时候心态调整好了？他的那种不是说特别严重的刑事犯罪啊，他不是说要去抢人抢什么，他的是职务上的那种犯罪。那个就是很有影响力，就是那种的犯罪不一样的，你知道吧？还不太一样，不是说我偷了。
你的朋友都是大佬。
不是，不能说是朋友了，也反正群友吧，算是网友，算网友比较好一点。然后那是我唯一见过把他说过他在里面没事干，然后他就把英语都背下来了。也就是说，你看看这个他学习比较好的人。他进去也没事干，其他人我不知道干什么好。他竟然选择了把英语单词那个单词汇书背下来，背字典这种，没事干，在监狱里坐着没事干。反正那是我唯一的一个吧，其他的都是听说，什么俞敏洪啊是什么哈，那都是听说。可以。可以，你可以再讲一讲其他
的下面的。
对。
我说话有点，是不是有一点发音不清楚？
比前几天肯定强多了嘛。前几天我听到你的那个喉咙是那种声音
啊，
我还说你应该录一个那种歌是吧？
因为我现在还戴着牙套嘛，就是说话也会有一点点不方便。
可以。然后你我以为是你感冒的那次特别严重，没有好，是牙套的原因吗？
对，你现在那个，我从五一之前就感冒了，然后就是咳嗽嘛，然后白天就轻一点，然后每天白天都觉得啊，我明天应该能好了，结果到了晚上又加重了，结果一拖搞到了这么久，现在还有一点点好的，好慢。
感冒吧，应该不知道什么情况，感冒了应该是。
因为我这个牙套也有一点点影响，但是
影响，
有一点大舌头。
你是整理了一下牙齿是吗？就做了一下牙，
就是把它整的齐一点嘛。就是我现在前面的牙都是歪着的嘛，歪七八扭的。
可以，
再整一点。
听不出来，
听不出来是吧？因为我好像我问我朋友，他们也说。有一点点，但是没那么明显，因为说话本来就慢，所以就
没事，听不出来，基本上。
好，那我就再接着说了。刚才就是说了，马哲就是在我备战考研的时候，这一次最直接的一个帮助嘛，最有效果的一个帮助嘛。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想一下，就是我毕业之后，就是从他里面看到的一些。只言片语对我的一些间接的影响吧。就是我觉得我这些年就是他书里面有一小段说 知识和智慧的区别嘛。就是知识就是你知道认识的东西是知识，但是你如果不会把它去用的话，它这个知识其实没有什么价值的，你只是知道认识而已啊。但是你要会用了，那么这个知识就是你的智慧了。那我们其实要学的是它的智慧啊。他有一段好像有说过这个。然后但是我也很奇怪，我受到的启发可能跟就是他这个直接内容听起来可能影响关系没那么大。但是我通过他这个对智慧的这个解读啊，好像就是改变了我对善良的一个观念啊。这怎么说呢，就是我也是生活在就是一个很落后的一个山村里面嘛啊。那就是你想想，尤其是我们读书的时候，就是不管是电视上呀，还是可能我们读的一些书里面，对穷人、贫困山区的人、穷人都是说什么善良朴实，是吗？然后把它当对，会把它当成一个好的品质去说嘛啊。是我从小的我的亲身体验，然后我就觉得善良它真的是一个褒义词吗？我甚至怀疑它是一个贬义词。因为我觉得就是山村的有些人就是他有的就是他的善良可能反而有时候会给自己带来，搞得自己不开心，然后会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影响，甚至有一些可能还本来是好心，还最终还导致一个不好的结果啊。所以我就一直就很早我就对善良其实我是有点纠结的，我想不明白它到底是一个好的还是不好的。然后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是我也忘了是什么电视了，应该是山东台演的，他就是说一个人嘛就是说他也是在一个山区里面，然后他很善良，然后他就自己出钱然后去给村里修桥什么的嘛然后就说哎呦这个善良，然后又感染了村子里的其他的人，然后大家就本来他只是修了一段嘛，然后大家又是自发的又是修了更长的一段而且还把他的名字就是刻在了一个碑上，就是坐在那个桥上面去纪念嘛。然后呢就然后刻了这个碑之后，然后这个事情就传扬开了嘛，传扬开了，然后就有记者去采访嘛然后但是他那个整个节目呢就只是说他是一个善良的人，然后他用他的善良又带来了这一系列的好的反应嘛，好的影响嘛。然后他说到这那个节目呢就说到这就结束了嘛，就点到这一层就结束了，没有再继续去深挖。他也没有去采访那个去采访那个人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是吧。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完那个之后，然后我就在想如果那个人他知道他的善举并不会得到别人的响应，可能有可能还会得到别人变本加厉的索取，他还会去做这个事情吗？我当时就是在想，我就想如果我是记者的话，我可能会要去采访一下这个人他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就是节目里把他宣扬，把善良宣扬成是一个品质嘛。那我就在想如果善良它真的仅仅只是一个品质的话，那么它有没有底线是吧？难道我们一个人要无休止的善良吗？没有底线的善良吗？那如果有一个如果这个事情你对别人善良了，你自己可能就要会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你这个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善良吗？如果是一个很坏的人他来寻求你帮助，你帮了他你可能就害了其他的人，那你也要去做吗？就这那个时候这些问题就会就反正我就是会去质疑嘛，有一点点质疑嘛啊。然后因为我觉得我生活的那里也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嘛，然后我就觉得包括我自己以前的我自己 包括我那时候身边的人也会去做一些这些愚善的事儿，就是愚人的愚，愚蠢的愚，
对，对对对
对会去反正、这些愚善的事儿是吧？就是我一直，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是会力所能及的，会去天生的去选择，尽量去做一个善良的人嘛。但是我们也如果说，但是我们也难道就是也任由他？如果善良会带来伤害，我们也任由他伤害我们吗？啊，其实我一直就是对这个东西有一点点疑惑。而后面就是看到，智慧，就是他就是马哲里面他对于智慧的这一个描述啊，哎，我好像就明白了。我就看了那一段之后，我就觉得啊，善良它不是一个品质。它其实是一种智慧，是吧？就是善良的人，他不是因为他是好人，不是因为他天生有这个品质，而是因为他拥有一种比别人看得更长远，然后看的局面更大的这么一个能力，一个智慧。就是你智慧少的人，认知不高的人，他只会考虑我这个事情我做与不做对我当下有什么影响，是吧？对我个人有什么影响。但是你智慧高的人，认知高的人，他还能看到我做这个事情对我以后会有什么影响，以及就除了我之外，我这个家庭，我这个家族，或者是我这个组织全局会有什么影响。所以我就觉得就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善良它是一种智慧了，是吧？当我把善良当成一种智慧去看他的时候啊，我之前那个疑惑就没了。之前那个就是说，那我们的善良有没有底线，这个疑惑就没了。那既然是一种智慧，那么我们每个人的善良标准是不一样的。你有大智慧，你就做大善良的事情；你有小智慧，你就做小善良的事情。我的心胸不大，那我就做，让我多做一点。我可能就只能做一点。尽量让我及时快乐的一些事情，是吧？那我的认知，随着我的认知变高，那我可能也能去做一点表面上当时看对我没什么好处，但是对全局会有好处，或者对以后会有好处的事情，是吧？然后我就是反正就是他当时就是改变了，就是让我对这个善良的这个这么多年的一个疑惑啊，然后就给我取消了。解惑了。然后解惑了之后啊，我也觉得很多事情就是跟很多人的一些相处好像也变得简单一点了。就是事情找过来我做不做就取决于我自己。这个事情我做了啊，我愿意去做，是吧？我就去做。我不愿意去做，那我就不去做。我不去做不代表我不善良，你可以说我认知还不高，是吧？说我智慧还不大，但是你这不代表我不善良。其实你如果善良是一种品质的话，那么你这个事情你其实不愿意去做，但是你又因为它是一种品质你勉强去做了，你也不会开心嘛，是吧？
对对
对，
对，
就是说，那你有再有别人找过来我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说我智慧不够，认知不高。是吧？看不到这个事情做了之后 对以后或者对大局的影响，但是你不能说我没有善良的品质，你不能对我有人格的品质的这种品质的这种负面的评价。对，就是反正就是反正就是在某一个几年前就是反正就是当时就是解了我这个疑惑，解我这个疑惑之后，我也觉得就是我人际关系的相处变得简单了很多。就是我也没有，我的心理负担也会变轻了很多。因为如果说我们把善良当成一个品质，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叫什么，叫什么道德捆绑，还是叫什么？
对对对，道德绑架。
会有一点点这种感觉，是吧？就是我不想做，但是我还是为了觉得过不去我心里这个道德坎而会去做的这种事情，我好像就没有了。那而且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也觉得。很多问题的就是解决啊，你可能不是说要不停的告诉自己你要善良，而是说你去提高自己的认知，这可能才是从根本的方法，更根本的方法去解决。你认知高了，你的包容就会变得也会变大，是吧？你能做的就是 你能做到一些接受不了接受一些以前接受不了的东西，认可一些以前接受，也能做一些以前不愿意去做的一些事情。
是是的，是的，
嗯、对。
对
他反正给我一个就是这个这个影响，
你说这个突然让我想起来了哈，你说修桥修路，我就想起来了，我小现在也有，就我村呐、啊，我村是有后面是有一个水渠，就是有一个泉水嘛，泉水还一直经过那里那个。那里是有一座桥，那个桥是清朝的。我为什么知道是清朝的？因为那上面立了一块石碑，就是写着什么什么年代啊，然后是光绪年间修的那个桥，然后上面刻着所有人的，就是捐了钱的那些名字。但是你说它有没有什么用呢？那桥已经不是主路了，就是那现在当然都修柏油路了，就是不会再走那条路。但是像我小时候。包括现在他一直在用的，就是大家上坡去干活呀，或者是什么，仍然是，就当年可能就是清朝的时候，它是一条主路。包括我小时候，我认为它也是一条主路。我们天天在那个逮鱼摸虾的，在那个石洞底下，那个石桥底下，我应该去拍一下这个东西，我应该去拍一下，
是是，
然后放在网上，让人家知道。其实你说他也会留下很多的帮助很多的后人，我相信没有人去考证一下，哇，这些人的后代是什么，没有人去考证，因为太多年了嘛，对吧，他就是这样一个石碑。包括你看的这个电影我有可能也看过，就是你说的修桥修路的这个，因为我们就山东人嘛，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是一个复员军人，好像叫湘路，他拿了自己的复员的那些津贴，然后回来修这条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啊？
哦，你说你看的是电影，我看的不是电影、
啊，
我记得不是每天晚上就是新闻联播之后，啊、然后演电视剧之前，好、像有一个那个什么节目吗？
啊，
好像有一段时间是演《道德与法治》
啊，
好像就是、
啊、
对对对
啊，你看的是这个是吧？
对对，那个、
啊、
对对，一个真人真事嘛、
啊。因为以前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在山东嘛，那时候。哎呀，看山东台，那时候有线电视还不发达，我们看的电视其实都一样的，几乎就那三四个台，你知道吧？搞来搞去就那三四个台。哎呀，对，我记得就你讲的这个山东这边演过一个叫湘路，然后就讲了一个复员军人，他拿了自己的退伍的津贴，然后回村里修这个东西。当然了，他有。哎呀，又有收获爱情，又收获什么的哈，那就是另外的事情了。反正，哎呀，怎么说呀？你的这个观点我是认可的，就是人家迫使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有可能是我们力所不及的，或者我们的智慧想象不到那个层次的。
嗯，
是可以哈，是可以，就是说我暂时不做。
对，就
是
我现在
我的智慧没有这么大嘛。
我现在就是有我想拒绝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拒绝的依据了，而且我也不会因为拒绝有什么心理负担了，对啊，
嗯嗯嗯，是的，是的，
这个事情我现在做了，我会不开心，就是超出我现在的认知范围，我拒绝就拒绝，我大不了去提升我自己，提高我的认知，但是我也不会在这一刻先委屈我自己，
对。
而且我发现这样之后，我跟别人的这种沟通性会变多了。就以前不敢说的话，我就会说出来呀。然后这一发现，其实大部分人还是很好沟通的，基本上都能沟通得了，也不会没有，也反正很少有不好的变，就是会导致不好的局面的。其实，
其实我想到了网上或者谁说的哪句话哈，应该反正不是我说的，他虽然在我的脑子里，他就讲了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画一个圆，只是每个人的半径都不同嘛，就是我们足够大的半径我可以画的更多，只是现在我的能力太小了嘛，我就画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圆嘛，
对
不对？
对对
对，你不能说我要学雷锋，或者是要学更加伟大的人，我说我们有这个能力吧，
对，
对不对？
甚至就是我们都知道一篇课文叫《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嘛，是吧？
是
就是你看我们当时读的时候就说啊，周总理从小就有这么宏大的爱国爱民这种心啊，
嗯嗯，
但是我后面我再去看这个想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也不是说 很宏大什么，他也是仅仅只是他自己的心里有这个诉求，他个人的喜好，我就喜欢看着国家强大，我就喜欢看见我们中国人什么什么，所以我说
对对对，
就是他自己的心里他有他的认知有这么大，就是他的缘有这么大而已，
对对，他的半径很大嘛，
对对对，只是说这个人的半径足够大而已，是吧，大到涉及到整个国家的人而已，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每个人能力不一样呀，半径不一样呀，是吧，那我们把我们自己半径内的事情做好了就好了呀，
对对，
就不用说啊，他为中国人争取权利的时候，我就也要去这么宏大，但是我又没有这个能力，我何必要去那个非要去压抑自己呢，不是非要去为难自己呢，是吧，
嗯，对，
做好自己的半径，我觉得就挺好的，
可以可以，在这个我也是认同的，
啊，
就是每个人的能力不同嘛，
对啊，同时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尽量的去扩大自己的半径嘛，通过学习啊或者多实践呀，啊，或者多什么的啊。
嗯，对对对。
对，这是一个。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就是信念呀，人生意义啊，这个观念我也有一点变化，知道吗，
嗯，
因为马哲里面他有一句话，他说就是任何的一个哲学思想啊，他都具有它都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是它只是为了适应当下这个时代，当下那个时代的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服务的。我不知道这句话你有没有印象？
对，我
它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
确实的，对的，对，
有印象吗？
应该有吧？我觉得你一说时代性或者阶级性，因为马哲。他经常是讲嘛，阶级斗争啊，阶级什么的，对不对？
不是，他说的时代性的阶级性，就是说，他也不说啊，我这套哲学理论就是适合所有的时代，所有的人，因为他还是代表就是无产阶级嘛，是吧？啊，
对对对，
工人阶级嘛，是吧？所以说，你任何一个理论，你在被提出来的时候，你提出来的时候，它只是满足了某一个时代下某一部分人的诉求的，是吧？那
对对对，
但是马哲还有一个好处，跟其他理论不一样的好处，就是它是具有发展性的，就是等你可能要就是换一个阶级的人要去用这个理论，或者换一个时代几十年之后另外一个时代人去用的话，它是具有发展性的，它是根据新的时代新的人群的特点，你可以发展出来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它和就是底层思想一样，但是具体的怎么去做不一样的那个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理论嘛，是吧，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说那我就是在想，既然就是说任何一个哲学理论他都只为某一个时代的某一部分人啊，某一部分某一部分他最想解决的问题去服务的，那么是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就是对所有的人对所有的年代所有的人都合适的这么一个信念或者是这么一个意义，然后就在想，就是把就是类比到人生意义或信念嘛，是吧，比如说你说有人信上帝，那这是不是也不代表就是上帝就适合所有的人，适合每个国家的人，
对对对，
适合每个。所以我竟然在想，那我们再看我们都是大部分还是普通的人嘛，是吧，那我们普通的人，那主要就是把自己这一生舒舒服服开开心心很充实的过好，是不是就可以了，是吧，就是我当然有那些伟大的人啊，但是对普通人来说是我们把自己这一生过好就可以了。那既然这样的话，我有必要去纠结于我一定要去找一个就是贯穿我一生的意义或者贯穿我一生的信念吗？那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不用有一个不用一定要去找到这么一个贯穿我一生的意义或者是信念，是吧，我十年前我有那个问题，那我找到了一个想法，他把我那个问题解决了，是吧，我现在十年后我人生是另外一个阶段了，是吧，我面对的问题不一样，我的心态不一样，我的是吧，我的人生积累也不一样，那我是不是我只要我那我这个时候我是不用还不用还 不需要，就是还要坚守着我十年前找到的那个信念或意义，我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可以换一个？也不是换一个吧，就是根据我当下的这个情况，
对，
有一个新的意义或者是信念，是吧？
嗯，
所以我现在就是不太去纠结于我一定要有一个很坚定的人生意义了。我感觉就是我每天我心有所想，然后我去实践了，去行动了，把我心里的想所想的东西去把它实现了。然后我每天在实现的，我每天会遇到一些不同的困难，我把这些困难我去把它解决了，这是不是就可以了，是吧？
对对，
我就是我每天我的心里没有疙瘩啊，没有没有就是让我没有束缚我弄得我非常难受的东西，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
所以我现在就是对这个人生意义这个也不太执着了。我追求的就是我的内心，就是日子一天天的过，我的内心就是像一条清澈的小溪，它一直在清晰的流着就好了。但不要就是说每一天都留下一点不开心啊，或留下一点叫什么，或者每天就是留下一点不开心的东西就好了，我感觉。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现在流行的话叫不内耗嘛，就是你不要想很多以前的我后悔以前的，或者是我担心将来，其实以前的后悔几乎是没有用的，你说担心将来的话，将来也许这件事情不会发生，那就是过好现在就可以了。就是很多的我们的忧虑，就是你用马哲的去解释的话，它没有发生的话你忧虑是没有用的，对吧？那将来你说你脑子里去想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痛苦，实际上就是你给予自己的嘛。有一个理论嘛，它叫什么？因为前有几年我经常就看那种哲学或者心理学方面的书，就是除了病痛，它的理论是这样：除了病痛，比如说你确实得了抑郁症，很多的抑郁症是因为病痛的原因。除了这种病痛之外，我们所有的不开心其实就是大脑自己产生的，就是你想象出来的。他其实并没有，比如说我在担心后天会怎么样子，我会担心这个，然后让我睡不着觉。这件事情是大脑在自己产生的，你其实可以去改变自己的大脑，让他不去想这件事情，
因为我感觉可能尤其是西方有一些人，或者是接触了西方文化的人，他们会很执着于。比如说我不太懂啊，就是比如说相信上帝的就把上帝看成唯一的神或者是什么，是吧？
对对对，
相信那个还有什么，就是穆斯林还是什么伊斯兰教的，他就是把自己的教就是
神圣化嘛，一神教
啊，就当成就是说适合于所有人都要去信他，或者说我这一生都要去遵循他的呢。我就是看到这种争执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你有必要找，我们有这个必要，就是找一种信念让它去贯穿我们一生，贯穿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嘛。我是不是可以有多个，或者是说去就是灵活的去选择那个什么不同的阶段，不同
的
人去，但只要把你生活中的问题解决就好吗？
但是他也有每一个教嘛，就是不是幼稚，是这个样，因为就是说哈，我们其实为什么要见到这个，包括我们知道的，就是说他只要信了基督教也好，或者伊斯兰教也好，他是有非常强烈的传教意识的，他就是要传教，他希望你跟他信一样的教嘛。但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相信这一点，然后你就会包括我其实也遇到了很多，就是出国之后他要在国内跟我是吃喝嫖赌一样的，但是出了国之后他神神叨叨的就相信了这个，我相信他应该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啊。但是呢他有一个非常反向的问题，是他就试图来影响你嘛，就是说你最好是信这个教。其实我接触过还蛮多了，我为什么最终坚定的不去相信他哈？因为他的理论是非常解释不通的，就是他把所有的好或者坏或者什么东西都归结成了上帝，就是说这件事情啊，上帝一定是好的，但是
我是觉得这样有点太狭隘了。
对，你不相信的话吧，他还觉得你是有点异教徒那个样子，而且就是新教，就是他这个教有特别多的流派，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不同。流派多到什么程度？我们就不要说基督教了，基督教分就是新教可能有几万种，就是你
哦，
拿一个真的有几万种啊！就是天主，他并不是说我有天主教啊，有新教，其实新教分的非常非常多，大部分的就是说我这个基督教可能中位数1000人都不到1000人就信我这个基督教的，其实已经很厉害了，你要知道吧？就好像是你当一个网红一样，真的是相当于当网红。你把你对圣经拿出来之后，你对圣经有一个自己独特的误解，然后你说服其他人相信你，这就可以了。然后呢，其他人就把10%的钱交给你。其实你如果有个一万的信徒或者是几万，包括前几年的话，因为我在新加坡那边是有朋友的，他就信了一个新加坡本地的这个基督教，就是你只要有独创的误解就可以。就是说，你要再说服人家去相
对
信，
啊。
那么呢，对他，就是那个教主的老婆，就他信的这个教主的，就是也叫基督教，但是呢，每个基督教都是不同的。
哦，
他的
我
老
没有
婆是
详
一个
细
非
了解。
常，对，他这个老婆是非常喜欢音乐，就出唱片或者是什么了，宣传。因此呢，这些信徒交的钱都给这个教主的老婆，妈这整唱片去了，你知道吧？推广，对。真的是，就这件事情还挺那个什么。后来他在那边也就是退了这个教了嘛，就他就觉得这个教不行，结果他又信了另外一个。我说我操，你这 另一个就是好的了，你知道？他说这个教到了那个教，但很多时候我是觉得他内心是比较空虚的。如果他回国的话，要经常像我这种带着，他也不会去相信。为什么？因为他那里也许有非常好玩的东西。但是呢，他实在太空虚了。他在那里做金融方面的东西嘛，而且做金融这个东西，你确实需要，就是说，你不知道今天赚钱或者明天不赚钱。他做金融嘛，你这个K 线那上蹿下跳的，你需要有一个上帝来说这个好，就是说我们这里财神爷拜一下财神爷会比较好一点。对，宗教会慰藉人，但是呢，我个人是比较讨厌人家传教的，包括人家传教我都要喷两句。但这也不好。但是呢，很多传教的人，尤其是新进的人，就是他有一个叫什么，就是你新进，就是你要跟，比如说我以前是无神论者，然后我一下子信了基督教，他为了跟以前的自己做个割裂的话，他比长期爹妈都信基督教的人要激进特别多。比如说韩国人的传教，他能传到什么程度？就是。因为韩国，大家都知道，韩国有很多邪教的，包括真的有很多邪教，就是杀安培的这你刺杀安培的这一个那个人，你知道吗？
那个年
那
轻
个
人
是个日本人，对，那个年轻人的妈妈就信的是叫统一神教，就一个女的，她说她是上帝的女儿，上帝突然又多了个女儿，但是你只要有几十万人去相信她，她是上帝的女儿就可以啊，就好像叫统一神教。但是后来，因为他刺杀了安培，实在是闹得太大了，这个教就被取缔了嘛。但是在中国也有很多的，你只要是相信就可以嘛。你要相信你是上帝的女儿，洪秀全是上帝的弟弟，就是你要让人相信就可以。我是这样觉得。哎，但是我碰到这种的话，我处于什么？我都要讽刺几句了。但是这也不好，这也不对我来说不好。但是我看到他在那里。瞎扯，包括在我们村里，我也会讽刺几句。我不知道我这种性格要不要改一下，也许不要改。我觉得不行，我觉得他在骗我，因为你信了这个东西，你是要交钱的。就是你说我现在没有交，那是你还没有完全信。你信了之后，
你一定
你
会
就
交，
会拿，一定会交了，并且还不会逃税。像我们的话，还经常政府强制交税，我们还做个账，做个假
对
账。
对对，明
我
白。
觉得这是人性。你逃这个税是可以接受的，那个是不敢逃的。为什么？因为上那里有一个，那不是税务局查你的，那上帝在查你的账，你真的是交10%的。
我只是觉得，这个世界它是非常多样化的，非常那个什么，你 然后人生也是，你整个我们人的人也是非常非常多面化的，然后你今天你这个阶段这样，那个阶段那样。
嗯，是的，是的。
我觉得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去概括到这个世界或者这个人生的方方面面的。
是的，是的，我也认同这一点嘛。
就是、有点太狭、
就是。
如果这样的话，我感觉那就是旧。就是旧的唯物主义，就有点着旧唯物主义思想的那种观点了。因为唯物主义它也，这不是也还经历了三个阶段嘛，是吧？第一个阶段不是认为世界的本源就是金木水火土什么的那些物质，
啊，对对，
第二个阶段就是认为是原子什么什么的，是吧？
啊，
但其实没有一个具体的特性能够去概括这个物质的这个世界的本源的东西的。最后马哲里面他提出来的物质，所谓的物质就是客观存在，是吧，它是客观存在的，就是它自己的规律，然后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东西，这个就叫物质。
是的，是的，宗教肯定是有自己的土壤就是了。啊，这个肯定是土壤，包括咱们在山东，你知道我们要烧纸呀，七月十五的时候不是鬼节嘛，就中元节，肯定要烧纸啊，什么什么的。我相信是有它存在的道理，但是像中国的这些道教啊，或者是什么混杂的教，我还能接受啊，因为他慰藉这些老妇女啊，或者真的，我就是我那些特别老的那些人去那些大娘呀，或者是什么去烧纸嘛。但我肯定不会去说什么，因为他
我这些东西我都理解，也都尊重，我只是觉得如果说我没必要就是把自己钻在一个地方，
是是是，
那我觉得很容易就是会遇到讲不通的东西，因为没有一个东西它能够覆盖你方方面面。
哎，是啊是啊，
是吧？
比如说
就像我学架子鼓一样，就是我再有我喜欢的风格，我也不能只打一种风格的歌，因为音乐它是一个很系统的东西，你是不可能通过一种风格就能够去把音乐所有的东西都能够理解到的、接受到的，你必须要不同的风格你都要去接触，然后逐渐的去组建这个一个系统的你的音乐素养。
是的，是的，我觉得比较开放的心会比较好一些，反而你信一个就不太容易开放嘛。对，
好，
这
然后
我们也说不了别人嘛，只能自己就好。
对，然后还有一个还想分享一个，就是可能就是马哲在我就是跟小孩子相处啊，跟家庭这个亲密关系上面给我的一些帮助吧。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小孩其实当年是意外意外有的，因为我们本来打算先工作个几年的 结果没想到他那么快就有了，就是一开始也是真的很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一个小孩啊，但是我很快就是就是从他上面他的马哲上面我记得有一页就是写了"玉不琢不成器"。你知道这个吧，人不学不知道，是吧？然后呢还提了一个文理，我发给你那个图片了，就是那个文理嘛，就是我们那个玉石上面它都有它自己的文物文理嘛。然后我就受这个启发，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就逐渐形成了我怎么去培养小孩这个思想，我就觉得既然玉不琢不成器，那么小孩呢你作为大人你还是要去要去教的，要去教他的，因为我一开始是想着我的小孩我什么都不用管他，就完全让他自由生长但是你完全让他自由生长他也会出问题，是吧？然后最后我就想着我就是在小孩你要不要大人要不要去教他这个东西我就这有答案了，要教，答案是要教，但是呢你要顺应它的纹理它的纹路，就是每一块玉你在雕琢它的之前你都要先观察它的纹路，你一定要顺着它的纹理它的纹路去雕琢，你不能去按照你的想法你不可以它的纹路去按你的想法去雕，是吧？所以我就是这个玉不琢不成器和这个纹理这个词就是给了我启发，是吗？所以我觉得我小孩就是 从很小开始吧，我就不太会去先入为主的去告诉他你要怎么怎么样。我一般都是以观察为主，就是每个我觉得我对我小孩的期望就是我能够把他能够托举着他成为他自己的样子。就好，就是我对如果我能做到这样，就是我最大的成功。那至于他的纹理是什么，他自己的样子是什么，那这是他生下来就是他自己带来的，与我是没有关系的，我也改变不了什么啊。
对对对，是的，是的。
我跟我小孩就是就是从小就是我很尊重他所有的事情，只要就是说他自己有想法的，我都会让他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我只是一个观察者，是吧？观察者，然后为他适当的提供一些他需要的一些帮助而已啊。然后因为我小孩很小的时候，我去这样对待他的时候，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呀什么的是不太好的嘛，然后就会有很多人说我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但是现在他已经快11岁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其实我觉得。好像没有出现就是当年提醒我的那些人说的一些不好的现象会出现，其实没有出现一些很不好的现象。就是因为他从小就是小的时候他玩什么怎么玩然后玩多长时间什么的，我这些都他都是自己安排嘛，我都没怎么去干涉他嘛。然后后面长大了之后，就是慢慢的就是包括他上学以后学校的事情啊什么什么的，只要他能自己弄的，我都会让他去自己弄，我就是不怎么去干预。然后后面我就是相信他有他自己的方法嘛如果他实在有搞不定的，他会来向我求助嘛然后我就觉得这样下来之后我感觉小孩还是挺独立的，就是好像大概就是从就是他从就很小我就感觉他挺独立的，就是尤其是到后面到从三年级开始他现在四年级就是他已经就是所有的事情几乎都是自己去安排嘛，他又搞不定的就来找我。然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盼着长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我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自己的事情自己安排了嘛，我就不用就是我小孩为什么一定要听大人的呢但是我感觉但是我觉得我的小孩他从小他就没有这个苦恼就是所以他现在不管学校的他自己学习的事情也好，还是什么玩的什么事情也好他都是，因为他觉得他是在，就是他自己的事情，就是他自己有自足够的权利嘛，权利都在他那里嘛，他就真正的是把他当成他自己的事情去做了。其实我是觉得，这样下来孩子就是养下来挺省心的，我就是感觉，而且就是。
对对
关系也很好，他就是他没有那种我就是我们家就是这种没有那种大人是大人小孩是小孩的这种
落差感哈。
对我们就是非常的就是平等，就是我一直觉得我们一家三口就只是生理年龄不同的三个完全平等的队友。那我们大概就是这种这种关系。所以就是我们可能反正以后我也不好说但是到目前为止妈就我觉得就是养小孩好挺轻松，很轻松。
现在好，以后就问题不大了吧
我不知道呀，人家说
应该会了，应该会。
然后当然反正青春期他会遇到什么问题现在到时候再说呗，也反正也毕竟至少现在。
对，也没必要去忧虑这个嘛。
我也不我也不忧虑，我只是觉得就是充分的尊重孩子，就是我就觉得不光孩子很独立，我真的觉得大人当得很轻松，也他不行。
可以，
不需要你去干什么然后还有呢，就是在亲密关系上这一块吧。然后我觉得就是我有一个改变，就是既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纹理嘛，属于他自己的纹理嘛，那我就会我们两个人就是。反正现在就已经两个人都是 都是这个样子了啊。当初是谁先做的这个改变也不知道了哈、
嗯。对对。
就是我们都就是比较会欣赏对方跟自己不一样的地方，就比较会去欣赏 对方的特点。
嗯。
啊、就是这样。就是可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做的方法和思考方法就两个人不一样嘛。但是我、就是我就是当你有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到对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对方的想法好像哎确实有他的好处啊。对，然后就是哎呀反正就是最终就是我感觉这个沟通之道找到了、然后这个互相欣赏跟对方的特点就是这一点也做到之后，好像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好像也变得很简单一样。啊、
可以可以。对。
嗯，
这个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包括你说的这种，对，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古话了，就是你说的这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我相信应该是礼记啊，或者是类似于什么，
好像是的。
对，应该是礼记。只是用马哲再去给他解释一下，其实完全也不用用马哲去解释。我觉得这种教育是对的，就是说你要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嘛，就根据他的特点去就叫什么想发展成什么样子就发展成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对的，这也是一个不会太内卷的那种教育方式，因为我家的小孩是有点大了嘛。但大的对我来说也其实我的这两个小孩也蛮省心的，就是没有说出现特别闹腾的事情都没有出现。
其实我在你前面的访谈里面你有提到过几次你的大儿子吗？就是我感觉对待小孩这一块啊，咱俩其实有一点点像的。你也是挺就是你大儿子他对充分的去尊重他嘛，让他自己去弄嘛啊。然后我们作为我觉得我在孩子面前我是有一种就是他未来不管做什么工作从事什么行业我都觉得他跟我是没什么关系的，我没必要去干涉的。而且我觉得他不管做什么行业我觉得我都觉得我都觉得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在我心里完全是平等的，没什么高低之分，我都可以接受，是吧？他小的时候他说他以后长大了要开一个宠物店，我就觉得啊，开个宠物店很好呀，是吧？我说那我们去买，他生日的时候给他买只小狗嘛，是吧？我说那你先学着去养吧，最后养着，他觉得照顾宠物好麻烦，是吧？那你后面。对啊，他后面又说啊，我以后我要去唱歌什么什么啊，我觉得啊，那唱歌也很好啊，你看周杰伦多厉害呀，我就很喜欢周杰伦。就是他不管想做什么，我都觉得这是他的人生啊，我在我的眼里是没有高低之分的，我都可以接受。
对，
那可能很多家长，我觉得可能是没有这个想法，他还是想让孩子过一个他认为的好的生活。
是
啊，
尤其是在山东这边的话是比较严重啊，他们就很早就会规划一下
啊，
就是你要考一下公务员呐、
对，
是吧？就非常的严重，但是人家随着社会的发展嘛，但是我相信就是。就是你用马哲的解，就是你前面说的用马哲的解释的话，就是思想是这个物质的一个产物嘛。其实现在的话山东改变了特别多，我相信你虽然回来不多也都一年回来个两三次嘛，对吧？你就发现改变了非常非常多，包括就是咱们网上说的啊，女的不能上桌吃
饭。我们家没有，
我
都坐在我跟我老公坐最主要的位置，我们就是随便坐的，没什么主要不主要了。
我们也是，
我只是拍了照片之后，我妹妹说啊，你们怎么这样吃饭？我说这有啥呀？
对，其实没有那么什么，而且现在的话，就重男轻女也一点都不严重了。甚至有一点改观是说啊，我最好是都生女的会好一些。你生两个男的双胞胎的，哇，他那么家长的脸都绿了，是吧？因为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也相信就是社会要慢慢的进步嘛，我们也很难是说一蹴而就的就让他完成特别大的转变。反正我在这里 因为我是要照顾父母啊或者是什么的，你就会发现，因为以前我们发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现在的所有家长，几乎所有家长，我说的几乎所有，就是80之后的所有家长都不会对自己的小孩那么干涉，几乎没有。
没啊，对，我也发现，对对对，我们咱们80后、90后啊，这个父母
不
我
会
感
对
觉，
他进，
对，
对，不
当
干
真一
涉，
点，
不会
当
说，
的挺好的，比我们的父母当的好，
对，就是九
是。
零后，就是九零后，就是说我80后、90后是被父母干涉的可能比较多。现在小孩哪有干涉的呀？现在你
对，
爱结婚不结婚，你爱相亲不相亲，没
是。
有的事情，这个绝对不会。你去问一个80后、90后，你说你家小孩不相亲，你要不要逼他？100%
绝对不
说，
会的，
哎，不，绝对不会出现。就是说，可能50后、60后的还会觉得是有一个那种家长的威严在那里，后面的非常非常少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少了。啊，这社
对，
会的
我也，
进步，我觉得这个进步会很好。
是的，是我身边也是，我看我小孩同学，有很少很少的父母，一小小部分。可能还是会对孩子有很多的干涉，大部分都是不怎么管了，都是哦，看我孙子，我感觉他们这一代小孩太幸福了，从小开始就是还是自己想干嘛就干嘛，
这基本上都是了。现在的
幸
小
福
孩
的很。
哪有没有带有家长逼着是什么样子？而且我相信这些家长也是受过教育的嘛，至少你是至少都上完高中了吧，也知道你逼也没什么用，几乎没什么用。就是你要强迫一个人做一个事情，哎呀，强迫自己都做不了，更别说强迫小孩了，是吧？你只能是让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吧。反正我觉得还可以啊，反正。目前我对就是说，就是中国这种现状啊，当然也有很多的不满意，很多的牢骚肯定是有的。但是我对中国人的这种适应能力，就是说对小孩啊，对什么的还是蛮认可的嘛，真的是。而且社会进步也确实进步了很多。在我，
好，
对。
好，那我就最后再谈一点点我那个工作室的一些
可以可以，
小想法
可以
吧，
可以，
因为
可以，
我谈不上就很简单的一些想法了我想一下，就是我为什么想现在想做这个事情呢？首先就是我在这2年的学鼓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其实。本身我自己从里面收获了很多嘛因为我觉得学习打架子鼓它能够协助一个人就是解决生活工作中的一些麻烦或者一些小困难吧首先他我就是我能深切的感受到它对于减少一个人的情绪内耗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是吧？就是因为，就是我，嗯，我刚刚我刚离职那会儿的时候，就是还是情绪很内耗嘛，因为我就记得，我最后一个岗位不是，做那个运营嘛，然后运营是要写 PPT 嘛。你知道，就是我们就是做 PPT 去在线上或线下展会去宣传嘛，是吧？那 PPT 是我们来写，但是干活的是研发的人，是吧？然后我们在写 PPT 的时候，我们去找研发去要资料，去要资料或者是想跟他去交流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是不怎么配合的嘛。其实，在他们眼里，有一些人就是对研发岗位去，不是对运营觉得。哎呀，好像我都不是很看重我一样然后，所以我记得我快离职的那小小半年，就是一两个月吧，我感觉那 PPT 写的我特别痛苦，知道吧？就是有一个痛苦的点就是，就是你写的 PPT，可能你今天写的 PPT，可能要2个星期之后才会正式的用到，是吧？因为你一般写完之后要拿出来评审什么的，一个个的评审嘛，是吧？那你今天写的可能要下周或者下下周才会去评审，是吧？才会有人告诉你哪些地方写的不好，哪个地方写的好，哪些对什么嘛？就是他这个反馈是有时延的嘛，是吧？ 就是你今天写的他可能下周或下下周你才能得到反馈嘛。
嗯
啊，然后就是这个时候，因为你短时间内你不能很快的得到反馈，你不是很快看到你做的这个事情有没有价值，也不是价值有没有发挥，有没有意义。还有这也类似于读博士，因为你读博士一读要读好多年，是吧？
对对对，是。
你在写论文的时候，这整个过程你完全不知道你这个论文写出来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是吧？就是能不能发成功什么什么的，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它的结果，就是它给你的它的反馈是非常非常的延后的嘛，是吧？就这个延时反馈，延时反馈就会让你你可能就会我记得我当时学 PPT 的时候，可能就是有时。因为我也不能很快的知道我写的这个对不对，我可能就会写着写着，我感觉我可能就会慢下来，或者就会思路就会乱什么什么的嘛。但是我打了我学习打架的鼓之后啊，他就把我这个，我管理就把我这个内耗给我逐渐的给我消灭了。因为你打架的鼓你是要全程，就是全程你要。然后说你就是你跟那个，尤其是玩那个乐队的时候啊，就是你要跟你的队友，你要全程是和谐的，是吧？你不是一首歌五分钟，你这五分钟你是不能分神的，你一分神你错了一拍，后面就都错了嘛，是吧？就是你想想，假设一首歌它的速度是120，你打最简单的节奏，打哆嗦大嗦最简单的节奏，是吧？那你打一下啊，就是120.5，那你打一下就是0.25秒嘛，那么你每0.25秒就要打一下，是吧？那你一错了，在0.25秒你就能得到反馈了。就觉得这个反馈对于人类来说差不多就是接近于实时反馈了嘛，是吧？
对。
就是他这个，就是你一错了他立马就给你反馈，就慢慢的你本来其实比如我一开始学打鼓的时候，因为我状态我也是一开始的时候状态还没有那么好，就是我当时刚离职的时候那些负面情绪还在，是吧？然后我是容易分神的，打着打着，但是就是这种实时的反馈，就是不停的把你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是吧？你就逐渐的你就发现你没有时间去分神了，没有时间，对，没有时间去分神了，没有时间去走神了。然后就这样慢慢的，可能感觉你的这种，其实你分神，你这就是一种精神内耗，就是你瞎想，就是一种你想一些与这个事情的解决无关的瞎想，都是一些内耗嘛，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律动节奏啊，我是觉得对于。治疗内耗是有很大的，也是有很大的协助的，对。然后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就是，它其实就是它是一个很有力量感的一个东西嘛，尤其是打摇滚的节奏嘛，然后就是它能诠释不同的情感，然后它有速度，有激情，然后也有力量感。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就是当你有什么情绪的时候啊，就他能接得住你各种的情绪，你不开心了你去打一打，你开心了你去打一打，就是他好像都能接得住啊，就是感觉就是对于这种，反正对我刚才我一最开始也说了，就很奇怪的一点，就是那种越吵的那个摇滚节奏它越能让我心安静。
哈哈，原来如此。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它在于它能接得住你不同的情绪，然后能够给你一种力量感。我是觉得这一点也是挺好的。还有一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的发展啊，就是我们的一生的发展，一个人的发展它是一个多边形的模型啊，就是我们不能长期的只钻在某一种情绪里，或者某长期只做一个领域的事情，是吧？它是一个多边形，就是我也有一个词叫劳逸结合嘛，就是我们不能长期在一种节奏里面钻在里面，是吧？我们是需要一个多边形的那么一个发展的啊，我觉得人是一个的，就是发展是一个这样一个模型，就是没法把自己长期的束缚在 某一个事情或某一个领域了啊。
嗯，
所以我们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是需要多涉猎一些不同的东西啊，去就是去相辅相成的啊，就是也许你工作中的一个困难啊，你可能一直在这里面工作，可能还不一定能解决，也许你去是吧，去打打鼓或者去做一点其他的事情，哎，可能你再回来的时候你可能这个问题哎能够解决，就是我觉得人是一个就是这种多边形嘛，需要对需要涉猎不同的东西去对你相辅相成。而我觉得如果你想要选一个东西去对你就是生活的一种调剂或者一种相辅相成的话，我真的觉得音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其中就是架子鼓的话，就是鼓类的，我不说只是说架子鼓啊，像那个非洲鼓，毕竟架子鼓它还是有点麻烦嘛，你要搬呀什么的，而且也说实话也是你要想真正打得好，那肯定也是要付出一些时间的嘛啊。那比如你说像非洲鼓啊，它其实就简单很多嘛。那我觉得像音乐呀，就是音乐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一个陪伴。然后这种打击类的乐器啊，相比于因为打击类的乐器你的就是你的乐理的东西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嘛，它主要是就是说低级的要求的话，你只要把那个节奏打好就可以嘛，是吧？那再高级一点的话，你可能就要就是乐理的东西也要涉猎一点，然后就要把那个律动打出来。是吧，你一开始可能只是我节奏打稳就好了，你后面你还要把你那个轻重啊，轻重什么的也要控制好，然后还有就是不同的那种打法啊，不同打法要就是把打好，你把一首歌最终把一首歌的一个情绪情感的东西给它完美的就是展现出来，因为我们看的是你这整首歌这展现出来的一个东西嘛，就是在一个鼓一首歌它有那么多的元素是吧，那鼓你在里面，我这个鼓声我能为这首歌提供做什么价值，提供什么，我为它诠释哪一部分情感的东西就是这个可能是后面我要努力的方向哈、反正就是我觉得如果有人想要找一个就是工作生活之外的东西去陪伴的话，我觉得音乐是可以考虑一下，然后其实打击乐的话就是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呢我觉得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考虑一下，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过来之后，我觉得是一个收益挺大的一个事情。
我看到你有一个那个类似于吉他的东西，那是什么东西？
无弦吉他呀，我给你看一下。
可以可以。
就这个呀。
你
刚才我视频里也看过了啊。
对对。
它这个就好简单，你知道吗？它这个就是你的左手就不需要按弦了嘛。你看它、我给你打开看一下。这个叫无弦吉他、它的这个生产地就在我们东北。你看、对，它就是能看到吗？
能看到能看到。
就是你看它就是没有弦了，然后它就这个地方是 CD, 就是、就是和弦就转换成了这个叫什么触控板，你按照这里它就是 C 了。这按照这里就是 D 了。然后这里它也没有弦了，就是这样拨嘛。无弦吉他，
简单了一些哈，简单了一些。
这个玩意儿就是有手就会，然后它是有一个 APP,它那个 APP 上就是给你显示C 和弦 D 和弦，它显示 C 你就按着 C 显示 D,、然后这里就播就好了。
是这样。
对对。
我倒是有个吉他，但是我也偶尔会弹一点点吧，但是可能一个月两个月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弹一点。
你应该弹得很好，你学习能力那么强。
就是我从去年吧，我弹那个Silence of Sound, 就是一首歌嘛，我试图把它弹下来、然后有时候会学起来，但是我是属于哪一种， 我现在没事了，要是在这里等着没事了，我就会拿出那个吉他来，就在我前面那个吉他。哎，我是那种有弦的吉他就是了。
嗯，我知道，我
然
好
后
像
我会
看你发个
对，
图
以前我是
片。
放在后面，结果有人说哦，你竟然有个吉他，我说不能，我就应该拿下来算了。以前我是放在这个书架上面的，然后
嗯，
人
其
家
实
说
我
哎。
后面我也等我把鼓打得差不多了，我可能也会把吉他重新捡起来再学一下。它这个无弦吉他，它毕竟还是没法代替那个吉他，那个吉他。
吉他我是那时候弹了多久？3年，大概3、4年吧，就是读大学的时候时间多一点，然后研究生的时候也搞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工作闲着没事的时候，我又买了尤克里里，那个更简单，尤克里里，然后后来又放掉了，后来我会弹一些歌吧，一些，但是可能在20-30首之内这个样子。以前的时候就练一练，但现在也确实放下来。也许你这样想一想，我应该多弹一点，多弹一弹。
那也很厉害嘛，因为我那个工作室怎么说呢？一个是。就是我确实从中受益了，所以我想就是有一个更好的场所去让我玩嘛，然后一个也是想着就是在里面拍一些视频呀，然后如果等水平再高一点的时候搞点直播呀什么
搞
的，
乐
就
队
是
什么的，乐队搞一搞。
记录一下自己的美好时光，然后因为我觉得可能这几年是我。比较开心的几年，就是相比于之前的我的心态呀什么的会比较好。然后相比于以后的我，我又还没有那么老，我就想把对，想把我人生中比较美好的这几年也做个记录呀。然后同时也是希望能够在线上或者是线下呀，能够遇到更多的同频的人。然后，大家一起玩呀，就像你做的这个事情是吧？聚集了
对，
对这么多同频的人啊，就是希望能够，你至于做成什么样子，我现在
哎，
我
无
也
所
先不去
谓，
想它，我只是说我去走一步看一步的，去用心把它做好就做好，然后能够聚集到一些同频的人，然后把我的这份快乐也带给大家。他给我带来了快乐，带来了改变，是不是也会有其他人需要那？如果需要的话，那我
对，
就刚好也为别人做一份贡献。
可以，好的，好，
对啊，你练嘛。如果我后
那，
面摸索到了我们线上的玩法，我们可以线上玩呀。
可以，反正我最近是，我看人家会弹的比较好哈，我就会试图学一下，但是呢，我的水平也就是那个样子，就是我上过。多少节课？大概60节课的这个样子，找了个老师。以前的时候不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然后后来又放掉了。我会吹口琴，我会2个乐器，口琴跟这个吉他吧。但是也
口琴我感觉
也
很
就
难哎，那个
口
控
琴
制
最
的
简
那
单，
个。
口琴最简单。其实口琴我都没学，就10孔的那个布鲁斯口琴嘛。其实口琴的话，我都不认识哆来咪发嗦，但是我能吹出一首歌来。你说我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大概就是说，你只要会唱，你就可以吹得出这个东西出来。我不知道怎么搞的。
哎呀，其实
这
我的
口
乐
琴，
感是特别特别差的，就是五音不全，我可能一个音儿都没有。但是我就真的是，我把一个就是学习音乐当中会遇到的各种情况，我是真的都走了一遍，甚至别人没有走的我都走了，就真的是从一个非常非常差的一个底子，一点的学。
还蛮有趣的，搞音乐还蛮有趣的。以
对。
前的时候，我会装着一个口琴，口琴的话是我表哥给我的。那时候我在小学，那时候都不知道这个东西。那时候我有了口琴之后，我就尝试吹一些那种国歌呀，什么《新白娘子传奇》的那个，哎，我就把它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出来，我就能吹得出那个调子出来。至少我吹的话，小朋友都知道我在吹那首歌嘛。那时候吹《新白娘子传奇》，我就吹这些东西，然后慢慢的放掉了。
我最近在听一些老歌的翻唱。就是咱们那个年代的一些，就是咱们成长过程的一些老歌，然后一些翻唱。哎，我发现不同的人， 就是能把它唱出不一样的感觉啊。
嗯，
我觉得哎，这样也挺好的，因为像有一些歌，它原调是很难的嘛，我们普通人可能唱不上去嘛。
嗯、
那你就给它改一改，降降调啊什么的，是吧？哎，或者改一下，再唱啊。他这样一改之后，并不是把一首难歌变简单了，而是把一首歌唱出了不同的那种感觉。
哎、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样挺好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嗯，
而且，对，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哈。嗯、我好像是从周杰伦之后，我就没有再怎么听过新歌了，真的是这个样。就是好像，真的现在的新歌，很多的歌手我都不认识了嘛。
是我在试图努力去认识他们
啊，就真的是不认识了，就是我还是听就是像孙燕姿呀，人家都说孙燕姿是谁，现在小孩说我、哦、没怎么，哎，我最经典的是我问我家小孩，我说你知道周杰伦吗？他知道，我说你听没听过他的歌，他没有，我说你一首歌都没有听过他吗？他说没有，我说哎，好像周杰伦大家只是知道，但是也谈不上那么出名的这个小孩子，后来我也慢慢找到了一点点那个什么、嗯、一点点原理是什么呢，就周杰伦的歌啊，只有在腾讯上有版权，其他的地方你听不到
啊。是吗？我一直都是用的 QQ 音乐，所以我一直
啊，就是腾讯
都有在听，
腾讯上有，你用其他的就没有版权、
哦、
所以呢你不能听他的歌、
啊、
嗯
哦
对，
我家小孩被我影响了，也蛮喜欢周杰伦的但是我觉得我不能给他太多的影响，所以我现在都尽量不去表达我自己，多听他说。嗯，
可以可以，嗯，
好，我想分享的大概是这些了。
好像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嘛，对不对？如果要分享书的话，你还有其他的书要分享？
其他的没有吧，暂时我还在啃这本书、嗯、而且我给一个建议，就是、嗯、其实我看的是这本书嘛，就是我们大学用的那个、
嗯、
就是
教材是吧，哇，
对，咱们读书的时候用的、
嗯、对，
用的这本书嘛。然后我还在网上买了一个新版的，因为现在大学那边用的好像是改版之后的了，那新版的变得好厚啊、
哦、
然后它加了一些内容。但是我实际我的经验就是，我觉得看那个考研大纲好像会更有效果，就是它的逻辑很好。其实我当年比较后悔，我当年那个考研大纲那个小册子被我扔了，我应该把那个册子也留着的。然后我就在网上随便又搜了一个新的这个考研大纲，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好像看这个大纲会效果更快一点。是不是我是觉得大纲就更有逻辑性啊什么的，会更简洁一些。
嗯可以可以可以。嗯好。啊，要不今天我们到这里。
嗯好啊，你几点接小孩呀？
今天不用，我是送不接，就是、回来的时候他是自己回来，然后上学的时候要送一下。我不接，他要自己走回来。
你四年级可以不接吗？
哎、
我们这边要六年级才可以允许自己出来哦。
反正
哎，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一直不让出来。
啊，我们是反正他们出来，我有时候不去接，他就自己会走回来。所以我小孩我都不接，但是送的话他就会缠着我送嘛，说要去送。回来的话我好久不去接他了，可能从二三年级我就不去接。我
们这边是学校不放呀，他没有大人领出来，他不让出来呀。
哦，我们这边是无所谓，就是你自己走回来，他们会一群小孩，然后就走回来，回来我不接，
哦、
然后但一去接他肯定更开心，但是我是不接。
哎呀，我就是我小孩当年幼儿园快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上班嘛。
嗯。
然后我小孩可懂事了，他说妈妈等我上小学了你就给我报个课外叫什么课外辅导班，人家等我放学了辅导班的老师会把我接过去，我在那边写作业，真的好懂事呀，结果没想到幸福来的太突然了，他上小学的时候我辞职了。
可以可以，对，好，我们到这里。 好，
好
再
嘞，
见
好嘞，好，
好，再见，
谢谢
再
你
见
了啊，
啊，再见。
别耽误你，嗯。